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也让学生啊读《弟子规》。那当我听到学生朗朗的读书声啊，内心都会非常感动，因为啊，学生可以找我们十多年了、就可以接受到圣贤的教诲。记得我体会到《弟子规》的重要性啊，我就拿了书啊，从家里啊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啊，去找我一个结拜的大哥，因为他的女儿一个小学二年级，一个小学四年级。那一到了台中之后啊，我跟他呢坐在一个餐厅里面，还不等吃饭呢、我已经开始呢一句一句啊念给他听，讲给他听。比方说，父母呼应勿缓，孩子的恭敬心啊养成之后啊，对一生至关重要。假如没养成恭敬心啊，后患无穷。就这样一句一句啊，把他的影响性啊跟重要性呢跟我的结拜大哥做说明。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啊，我突然呢内心啊觉得很伤感，所以啊就哭起来了。结果我的大哥啊被我吓了一跳，他也没说话。后来我情绪比较平复下来，平和下来了，他就对我说啊，他说我听大学教授讲课啊，也没有人讲成你这个样子。我就跟他做了一下解释，是因为我刚刚念到一半啊，突然感受到我这一生为什么小学的时候啊没有老师教我这个，假如从小就有老师把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教给我啊，我的人生啊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冤枉路。其实一个人走了冤枉路啊，只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体力啊，但是在走这个冤枉路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言语行为又犯了多少过失，又伤了多少爱护我们的人的心啊。而这个伤害这一些爱我们人的心啊，能不能再挽回啊，很难的、所以觉得非常遗憾。那我们抱持因为人生有这样的遗憾、绝对不愿意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学生啊再有这样的遗憾。所以常常我听着学生在读诵的时候啊，也会非常感动。所以诸位同修，让遗憾啊就到我们为止，不要让下一代啊再有同样的遗憾。好，亲有过，见是根。我们刚刚提到了父子之间如何劝诫，君臣还有夫妇。接下来第四轮啊，兄弟的劝诫，兄弟啊也是相当的密切亲密。所以当兄弟有过失啊，我们也要尽心尽力啊来规劝。当然规劝啊的态度方法就很重要。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古今的事例啊，最重要的也是从他们的表演当中啊学到各种的本事。在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啊叫陈世恩，他的弟弟啊整天啊游手好闲，都摸到很晚了才回家里来。他的大哥啊每一次看到弟弟啊很晚回来，就很严厉的指责他，对着他骂。诸位同学有没有效果？都已经这么大的人了、这么骂他呢，他很难接受。所以陈世恩就跟他的兄长讲，他说大哥啊让我来试试看吧。所以陈世恩当天呢、就等在家门口， 结果弟弟啊很晚才回来，他一看到弟弟马上啊趋前，就握着弟弟的手说，弟弟啊，天气比较冷啊，你穿得够不够啊？然后呢就带着弟弟啊进门，亲手啊把门锁上，接着又跟弟弟说，你肚子一定饿了，我叫啊大嫂呢，嫂子啊煮碗面给你吃。结果一天是如此啊，接下来的日子啊，陈思恩每天啊都在门口啊等着他弟弟，一看到弟弟回来都非常真诚的关怀爱护。所以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啊，他的弟弟啊就没有啊再出去混到这么晚，都很早啊就回来了。当然当弟弟没有在外面游手好闲了，一定要啊赶快啊把圣贤的教诲啊交给他，这样才是长久之计。所以朱子治家格言有提到，子孙虽愚啊，经书不可不读。所以人之所以啊没有志向啊，都是因为没有得到圣贤教诲。好，所以用这一份至诚的关怀心啊，把弟弟呢导正回来。所以兄长啊要慈爱，那弟弟假如劝兄长呢，所以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郑君，他看到哥哥啊在当官的时候啊会收人家的贿礼，所以他看了内心很难受，可是他又是弟弟啊，能不能指着哥哥骂？那哥哥不能接受，所以他自己啊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给人家做扫地的工作，去当人家的仆人，整整一年啊把赚到的这一些钱啊拿给兄长。他说，兄长啊，我们没有钱啊可以再赚，但是人的名誉啊一旦失去了，一辈子啊都可能会毁掉。所以他兄长看到弟弟为了规劝他能够低声下气给人家当仆人，能够赚钱啊赚得这么样的如理如法，而不是用偷来的，所以他这一份劝哥哥的心啊也让哥哥啊很感动，从此啊非常的廉洁。所以兄弟之间啊我们也要善巧方便去规劝，而规劝当中啊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德行，我们的爱心。所以了凡四训里面也有提到，假如我们无法感动别人啊，要想到德未修啊，所以感未至也。再来，当一个人出社会以后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朋友。所谓出外靠朋友，所以朋友之间啊也要懂得互相规劝。记得刚好我在晋中学院啊有半年的时间，那前几个月啊很巧，我来的时候刚好卢叔叔啊坐在我的旁边，所以我们是几个月时间啊都住在一起。那八九个男众啊住在一起难免会怎么样，这个房间啊稍微乱一点，稍微啦，大家不要误会啊。所以呢这个卢叔叔啊都没有讲半句话，每一次啊大家留下来一些脏乱呢，他都默默的把它打扫干净，连琉璃台啊都擦得一滴水都没有。这卢叔叔啊 坐了好几天，都没有一句怨言。突然坐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啊，有一天，有一位师兄啊，就对着大家说：“人家每天啊擦得这么干干净净，你们还在那里乱丢。”好，结果从那一天开始哈，整个房间就怎么样，变得很干净了。所以啊，从这个事情当中啊，我也体会到，劝别人要不要一定用言语啊，不见得哦，好用德行啊，自己默默去做，自然就能够啊唤醒每一个人的惭愧之心。所以在家庭啊亦如是，当我们时时处处啊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而你这样的德风啊一吹出去啊，家里的人一定都会被感化，因为他们离我们最近。所以诸位同修啊，我们要对德行啊有信心。所以孔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只要德风吹出去了，草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弯下腰来。好，这个小人之德草，这个小人是指啊一般平民百姓。好，大家不要误会哈，不是骂人的意思。好，那刚好卢叔叔啊，只要有空的时候啊，我都会去找他。有一次他刚好到高雄来，我就陪着他去找了一个朋友。他这一个朋友啊，跟他认识了17年。刚认识的时候啊，这一个朋友啊正值飞黄腾达，财富啊非常多。但是卢叔叔看出来啊，他因为啊致富以后啊非常傲慢，不把钱啊当钱看，想必迟早会怎么样，会垮下来。可是这个时候容不容易劝呢？不容易劝。所以果不其然呢，后来这个朋友啊从非常有钱呢跌到了负债，还负债了不少钱。在这个当中啊，卢叔叔一两个礼拜啊就坐车下来啊帮他解决这一些财务的问题。好，诸位同修，当他跌下来的时候还有没有朋友？很困难。所以真正要交知心的朋友，绝对不是金钱可以办到的，而是道义啊，而是情义啊。所以也很巧，那一天啊我载着卢叔叔啊去找他这个朋友。卢叔叔跟我说啊，我跟他建立了17年的信任，今天才要正式啊把佛法把正法介绍给他。而他的孩子啊现在也在念小学，卢叔叔也带了弟子规啊要去给他的太太还有小孩啊从这里开始学习。所以从这一个事件当中啊，体会很深的是，一个人真心要帮朋友啊，时间再长啊，也不会变心。所以当我在协助他人，心里啊有不耐烦的时候，突然都会有一个数字跑出来，写着17年。好，我们马上会觉得自叹不如，好好啊在修养自己，提起对朋友的情义啊恩义。在学佛这几年过程当中啊，也是大半啊都结识到有修道的同参道友。刚好有一位朋友啊跟我交情也很好，那因为人生啊出现了很多瓶颈，所以那一天晚上啊他到我们家里来 跟我抱怨了一番。等他抱怨完了，我也很不客气啊，给了他一些批评。结果当我在给他批评的这个过程啊，他一句话也没讲。诸位同修啊，我们要确定哦，这个严厉的批评出去以后啊，不会结恶缘。假如出去结恶缘哦，那要适可怎么样而止。所以缘分啊是动态的。假如呢你给他批评了三五句啊，他脸色马上变得很难看，你要怎么样赶快踩刹车哈，刹住。假如你给他建议的时候呢，他反而啊虚心在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多多的引导。所以那一天啊，我整整啊也给他讲了半个小时，讲完以后啊他就回去了。隔天一大早电话响了，我把电话接起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啊，我活了30多年了，接到人生啊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那他这么一讲啊，我就感受到了昨天是谁的生日啊，他的生日啊，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人家生日啊还批评人家一番。但是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啊，我也很感动，我也很佩服他，因为啊他有接受别人批评的雅量，确实也做到了闻欲恐啊闻过心。所以老祖宗说的富在知足啊，贵在知退，福在哪里，在能受见，能接受别人的劝诫啊，将是后福无穷。当我们能接受别人的劝诫啊，就好像人生多了非常多双的眼睛啊帮我们看路啊，我们就不容易撞东撞西，不会啊跌倒了。所以我这一个朋友啊，虽然当时候啊人生有很多瓶颈，那因为由于他有接纳别人劝诫的雅量啊，后来人生啊也得到很大的翻转，现在是学校里面啊教得非常好的老师。所以面对我们身旁的亲友啊，我们也要随分随力去劝导。其实啊有很多的年轻人啊都跟卢叔叔有认识，那我也看得出来啊，这一位长者啊时时啊都想着如何提拔我们这些年轻人。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受益程度有限呢？原因是不是在长者这一边呢？不是啊，而是在我们这些晚辈啊受教的程度不同。所以往往啊面前有贵人都会当面错过了。我在第一年教书的时候啊，曾经遇到一个朋友，那这一个朋友啊，一般人看他觉得智商不高，很多人会瞧不起他，会轻视他，其实我都觉得他比我还好。为什么？因为他无忧无虑啊，无牵无挂，也不容易造罪业，我们还比较容易造罪业。所以刚好啊他就在学校旁边居住，那我就啊陪他一起打球，所以他每一次看到我都跟我打招呼，但是他打招呼啊都是用脏话跟我打招呼，因为他不知道尖巧语什么秽污词不能讲。可是你也从他的言辞当中知道啊，他是对你啊非常有善意啊。所以他每一次呢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呢，我就合掌跟他 阿弥陀佛。所以呢，就这样呢，每一次他骂过来，我就阿弥陀佛。差不多过了一两个礼拜啊，也很熟了。有一天呢，我跟他说阿弥陀佛以后啊，我就接着跟他说，我都跟你讲阿弥陀佛，你下一次哦，也要跟我讲阿弥陀佛啊。那我说你讲一遍看看，他就阿弥陀佛，有讲就好了。哦，结果啊，下一次呢，远远看到我呢，阿弥陀佛。然后有时候啊，口渴了，因为我住在学校宿舍啊，他在宿舍外面就开始阿弥陀佛。就开始喊，所以啊，我们内心也很喜悦啊，因为啊，他一生一生啊，都种在哪里？阿赖耶识里面，而我们跟他结的又是这么善的善缘。假如我这一生啊，能够开悟的话，我一定可以度他，因为有善缘。假如这一生修持不够啊，那我要坚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以后我们又有他心通了，这个善缘马上可以怎么样开花结果。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啊，都要处处啊帮助别人，让别人啊跟我们广结善缘。结果那一年教完书啊，刚好毕业典礼，学校的学生啊也很有趣，他们就演出一个模仿剧啊，就是模仿每一个老师。结果就有一个学生啊模仿我，结果当场啊几百个学生呢，这个学生一走上来第一句话是什么？哇，你们怎么都知道？哇，我在底下乐得不得了，一粒耳根啊永为道走。好，所以从这一个朋友给我的经历啊，我们就要了解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所以我们在规劝别人的时候，绝对不要想说啊他不能接受，因为啊那妄心是不存在的，真心是时时都在。所以我们用这种平等心、真诚心去劝人啊，效果一定会特别好。好，好，那这一句啊，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好，亲有疾，预备起。
亲有疾，要先查，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夜。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尘，是死者如是生。
亲有疾，要先尝，这个也是一个孝子的故事。汉朝的文帝，他侍奉母亲啊汤药整整三年，由于这样的孝行啊，也让全国人民很感动，所以创造了文景之治。文帝跟景帝啊都是孝子。那这里也提到啊，药先尝，因为古代啊是汤药，所以我们先啊尝一尝温度会不会太热，不要让父母啊烫着了。那现在很多是西药啊，可不可以药先尝？不小心吞下去了，哎，不行。所以我们教导任何一句啊，都要针对啊他的实际情况去开显。所以我们跟学生讲，假如母亲吃的是西药，你啊要端一杯温水，不要太热，自己可以稍微摸一下，适当的再拿给母亲。那这一句经文啊，我们还会把它延伸开来， 引导孩子，当父母生病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照顾。所以孩子从小就懂得危机什么处理，他有这些经历啊，他就不会啊遇到事情非常的慌张。所以家里面的药啊要摆整齐，甚至于啊药上面最好把它的用途啊写清楚，说不定父亲是心脏病，心脏病假如两三分钟药没有来会怎么样，可能就不行了。所以情急之下药放在哪，我们也要让孩子啊清楚明白，一危急的时候可以拿得到。再来，假如家里的人真正出状况的时候，如何啊叫救护车，如何赶快啊联系亲人，这些电话他们也要清楚，一遇到情况赶快可以拨电话。所以这一些啊都应该啊教导。然后照顾病人也要让孩子去学习，当他有这样的经历啊，他就懂得时时去体恤啊病人的需要。刚好我第二次到晋中学院来，有一位陈伯伯啊在中途胃出血也相当严重啊，吐了一滩的血。刚好他的意志力也很强啊，已经吐了一滩血还从宿舍啊走路到学院来。我一看他的时候啊整个脸是白的，所以马上啊联络我们学院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医院去。幸好啊佛菩萨保佑啊没什么大碍，所以隔天啊就回来静养。那静养的过程啊就必须要有人照顾，而且啊他不能吃一般的食物，必须从那个几个月婴儿在吃的那种麦麸啊开始吃起。那因为啊我从小太好命了，所以也没照顾过人。那弟子规说啊，这个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还要视诸父啊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所以学的就怎么样要来用。那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啊，我就有这种照顾病人的经验，所以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啊就煮一个麦麸啊给这一位长者吃。虽然啊当时候来到学院呢、啊，最主要是希望啊多听诸位法师讲课，可是啊知行要合一啊，解行要相应，这么好的机会来了，我们也欢欢喜喜啊接受。所以在那一段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会变得非常敏锐，非常细心。所以很多的能力啊都是透过经历以后啊才可以慢慢形成。那几个月下来啊，刚好我必须提前离开，我们寝室啊几个男人啊大男人依依不舍，感情很好，也结了一个善缘。而这一个陈伯伯啊也是啊对我来讲是佛菩萨示现，因为啊他是一个劳动阶级，虽然他是劳动阶级啊，可是他学问很好，又写了一首啊很漂亮的小传。他告诉我啊他带着不同国籍的人啊去做工作的时候，常常一遇到危险的工作啊他都不让他的这一些带领的员工先下去，他都是自己啊先下去，等确定没有危险了、他才让他的这些工人啊跟着下去。 所以佛经说啊，善财童子啊，五十三参，确确实实啊，佛菩萨是示现在啊各行各业之中。那当这一些各个不同国籍的人缺钱的时候啊，他都会很慷慨啊，帮助他们。所以啊，当我们真正啊有心要修学的时候，确确实实很多殊胜的因缘啊，佛菩萨都会替我们啊安排好。好，那当我们在照顾父母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啊内心啊很充实，因为一个人在报恩的时候啊，跟自信啊非常相应。那我们要珍惜啊可以替父母付出的机会，不然啊有可能会有千古之憾，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好，那对于父母的健康啊，我们也要有正确的知识来照顾。所以人只要有心啊，都可以把很多本事啊很快的学好。那我们看下一句，伤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父母过世了，这个礼仪啊是守孝三年。那有朋友就说了，这个父母走了哈，为什么哭要哭三年？他们觉得呀，伤三年常悲啊，就是三年都要哭啊。其实啊，我们要去理解到，为什么古代这一些孝子他会常悲咽，因为啊，他们时时刻刻把父母的恩德放在心上，把父母啊给予他人格的成就啊，时时感念在心，所以一想到父母啊，就悲从中来，这个是很自然的流露啊，绝对不是规定说啊。父母死了三年之内都要哭啊，绝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去体谅到、体会到啊，古代这个孝子啊，确实时时刻刻啊感念亲恩。由于这一份对父母的思念呢、啊，所以居处变酒肉绝，因为内心啊悲痛，所以根本啊就不想要啊。吃肉，吃很好的食物，根本就不想，也不想啊去玩乐，只想啊默默的感念亲恩。所以古代啊中国很多的礼仪啊，它绝对不是外在啊的规矩来限制你，而是一个人啊从内心啊很自然的流露出来。诸位同学，当我们内心有恭敬、有清净心的时候，当长者立啊，我们坐在那里，你会觉得怎么样？就觉得不自在，因为跟啊自信相违背，你自然而然就会站起来。所以礼，儒家的礼啊，跟佛家的戒啊，绝对不是框框架架，而是从自信啊流露出来的行为。所以因为现在啊内心没有这样的境界啊，就必须从外在慢慢啊内化。所以为什么古代说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就是因为啊书本当中啊都是教我们常有恭敬之心，常有孝敬之心。当我们把这一些行为啊常常在做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内化了。所以诸位同修，我们见到人啊鞠躬 不要小看这个鞠躬啊，这个动作啊，日积月累做下来啊，我们的共高我慢啊都浮下来。好，所以面对儒家的礼啊，佛家的戒啊，我们要欢喜去受持，点点滴滴啊，你的自信啊就流露出来。那下一句，伤尽礼，祭尽诚。我们因为相当幸运啊，能够闻到佛法，所以啊，给父母办后事的时候啊，就懂得啊，绝对不能啊杀生，甚至于父母临终啊，也应该赶快啊帮他助念，让他也念佛，把握这个当生成就的机缘。那当然哦，绝对不能等到啊临终的时候啊才来劝请，临终的时候才找一大堆人啊来念佛，那就会显得非常仓促。这个生死啊，确确实实一瞬间啊。我们以前常常听到一句俗话说，阎王要你三更死啊，不能留你到五更啊。我自己的外婆啊，她出现状况啊，到去世啊，可能不到五个小时，而且也不清楚啊，她就要走了。因为那时候啊，她有一点感冒，那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去。一送到医院啊，老人家很奇怪，他就起床来，他说：“我不要躺了，我要回家了。”一直喊着要回家。其实老人家知道啊，他怎么样？他要走。可是我们哪有准备？想说啊，才进医院来，人又没有怎么样啊，就觉得啊，是不是老人家在胡闹？所以啊，所有我这些长辈啊，就跟我外婆说：“来来，赶快躺下来。”那因为啊，我跟我母亲有学佛，所以我的奶奶啊，我的外婆啊，就一直叫说，叫李旭啊带我回家。可是因为啊，我们毕竟是外孙啊，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啊，去决定啊是要让奶奶住院啊还是回到家里。结果过没有几个小时啊，我的外婆啊就因为细菌感染啊，也引发败血症，一下子就不省人事了。一不省人事啊，业障就现前，很多那个景象啊都出来，常常都在那里胡言乱语。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啊，不然啊，可能临终的机缘会失掉。所以中庸说啊，凡事欲啊则立，不欲则废，一定要准备好，才不会手忙脚乱。结果我的母亲啊，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啊，心里都慌起来。后来啊，当我们的亲人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慌啊？不能慌。我马上啊，跟我母亲讲，我去联络啊，他一些佛友，一起准备啊助念。结果后来还是坚持急救啊。急救啊，恐不恐怖啊？我是亲眼看到，因为我母亲啊，按耐不住悲伤啊，就冲到我外婆面前啊，就跪下来。其实啊，医护人员啊，都是把我们赶在外面啊，急救不给我们看。结果我母亲这么一冲进去啊，我也跟着进去了。结果一看啊，哇，那个急救的场面啊，很凄惨，切啦割啦，还有那个。所以啊，近几年来啊，不是都在推展啊，就是一个人啊可以写上说，当我面临啊生死关头的时候啊，绝对不要急救，不然那个跟杀猪一样，太残忍。那急救完了，没有救活啊， 马上啊就把外婆移回家里面去。结果我跟我母亲啊赶快呢半夜一点多啊找了几个佛友、啊、就开始助念了。我这些亲人啊这些长辈啊本来啊对佛法都不相信的，结果刚运回来的时候啊脸色怎么样，很难看啊，那个这么痛苦啊脸都揪在一起。后来啊我们拼命啊念佛，整整啊念了8个多小时，早上啊又有其他的同修啊来帮忙，其他的同修一进门啊念着赞佛偈，阿弥陀佛甚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在那8个多小时啊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很镇静。但是啊当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甚金色，内心啊眼泪就掉下来，深深感受到啊佛恩啊不可思议，时时啊都在照着一切的众生。结果我的外婆啊早上的时候啊整个脸色啊就红润起来，很好看。所以我那些长辈啊一看到脸色这么好啊，我们很多的做法他们后来就配合了。结果过没几天啊我的外婆啊到我妈妈的梦里面来，笑得很开心，跟我妈妈握手，我说谢谢谢谢。所以我们今天啊真能听闻佛法，一定要把这个这么好的福报啊让我们的亲友啊都能够接受到。我在台中啊有一个机缘去参观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啊都是我们的莲友住在一起，所谓礼仁为美，这些同道中人住在一起，总共啊36户人家。那因为啊大家可以一起共修啊，所以很多的人都希望啊挤进这一个社区，可是毕竟社区有限。后来也很巧啊旁边又盖了另外一栋大楼，所以有一位莲友啊非常发心啊，他马上啊就把整栋楼啊通通买下来。而人生的因缘啊非常有趣啊，这一位居士啊当初已经打算了到加拿大定居了，而到加拿大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啊都已经把房子还有孩子学校念书啊都安排好了。结果刚好这个女士啊遇到了师父上人，就问师父说我是在加拿大好还是回台湾好。师父告诉他你回台湾，结果他听了之后啊真的回来，刚好接到了这个姻缘，把整栋楼啊买下来。结果后来呢就让莲友啊来买房子，一下子又卖光了，总共买了72户。诸位同修加起来多少？108。所以这个社区啊有一个做法非常好，他们常常啊就会到一些年纪啊比较长的长辈家里面呢跟长辈问好，问好以后啊就开始在他们家怎么样念佛，让这一些长者啊很习惯一起念佛，慢慢念久了他心生欢喜，对于死亡啊越来啊越没有恐惧。所以那一个社区啊成就的往生念佛人啊相当多。所以诸位同修啊我们也可以啊学这样的方法，常常莲友之间互相去探望。刚好这一个莲友他们父母啊年纪比较长，我们就常常去探望啊，顺便啊就在他们家怎么样一起共修一起念佛，做好 准备。诸位同修啊，假如能够成功啊，那就是成就了一尊佛啊。所以我们去帮人家助念的时候，都死命的念，因为啊，说不定就怎么样，成就了一尊佛。因为啊，假如我们这一生哈，能够成就两尊佛，那我们的往生会怎么样？比较有把握，因为一个可以拉右手，另外一个可以拉左手，所以我们要广结善缘，临终的时候啊，因缘就会很殊胜。好，所以能够成就这个往生大事，那一定是皆大欢喜，接下来的后事啊，就可以办得非常庄严，丧敬礼，祭敬诚，在祭祀的时候啊，要非常的诚恳。所以诸子之家格言有提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当一个人啊，时时会感念，假如没有父母，假如没有祖宗，就没有我。他时时能够饮水思源，人心啊就非常厚道。所以孔老夫子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所以当我们在祭祀父母、祭祀祖宗的时候，也要尽心尽力，也做好榜样啊，给孩子看。那古代的祭祀啊，很有味道。在古籍里面有提到，父为大夫啊，子为士。父亲当大夫，孩子只是一般的士人。葬他的时候啊，葬以大夫，因为他当大夫啊，所以祭祀他，葬他的时候用大夫礼，祭祀的时候呢，用士人礼。因为一个人在这一生啊，最大的贡献，对社会最有帮助的，就是有好的下一代。所以他下一代只有士人的成就，所以祭祀只用士人。那假如父为士啊，子为大夫，葬他的时候啊，用士人的礼仪，但是往后祭祀呢，用大夫的礼仪祭他，因为他替社会啊培养出了一个大夫，这是他的功劳。所以中国人啊，念念啊，所有的礼仪啊，都表法，表慎终追远的态度。所以我们去了解啊，古代老祖宗所留下来的礼仪啊，我们内心啊，会非常佩服，非常感动。最后，事实者如事生。纵使啊，我们的祖宗甚至我们的父母啊，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我们念念啊，要感念父母给我们的教诲，绝对啊，不能够忘失，不能够啊，犯差错，这样才能够啊，让父母啊，在天之灵也能够安心。那事实者如是生，除了对父母要有这样的态度，其实啊，对我们的祖师大德也要如此。我们再看祖师大德的教诲啊，都可以深深感受到字字句句啊，都从慈悲心中流露出来，字字句句啊，都是苦口婆心，菩萨心肠。我记得我第一本祖师大德的教诲啊，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看了印祖这一本教诲啊，好像呢，被拿着棒子啊敲了好多棒， 但是每一次被敲啊，都觉得很舒服，因为啊，祖师啊帮我们指出明路来，所以我们时时能够念着印光大师给我们重要的教诲，我们啊才能够对得起祖师大德，也能够啊成就自己。而印祖最重要的教诲，要敦伦尽分，贤邪纯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其实当一个人时时可以做到敦伦尽分，都把本分提起来，已经是把理智提起来，而在这个提起来的过程啊，我们的自私自利啊，妄想执着啊，也一点一滴啊在放下，慢慢就能够贤邪纯诚，只看别人的需要啊，绝对啊不为自己着想。好，那因为我刚好有机会啊到了台中去参观李炳南老师的纪念馆，李老师有一句诗啊写得非常恳切，老人家写道啊，谨重太殷勤，臣无见寸阴，几人长夜行，不复转轮星。我们看着李老师的纪念带啊，讲经讲到97岁还没有停下来，学生这么多啊，告诉老师，老师啊，就让我们啊来替你讲就好了，您老人家别这么辛苦。结果李老师说啊，只要啊众生要我讲一天呢，我活一天呢就要讲一天。所以李老师啊给我们做了相当好的榜样，我们要记住啊老人家的教诲。我们看谨重太殷勤，李老师讲学啊讲了38年，而李老师啊也告诫我们，往后啊他们这一代啊是把佛法跪着接下来，我们以后啊必须怎么样把佛法送出去啊，要跪着送出去。所以老人家非常的恳切啊，谨重太殷勤，臣无见寸阴，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己身求安乐。不断的不疲不厌的教导，几人长夜行，老人家这么恳切的教诲我们，我们到底啊有没有认认真真啊来领受？几人长夜行，绝对不能啊辜负祖师大德的教诲啊，绝对不能玩弄佛法，消遣佛法，不复转轮心，不能辜负啊老人家的视线。所以啊其实这也是老人家要恳切的唤醒我们，不要啊辜负了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不可啊当面错过。所以当我们能够啊时时提起祖师大德的教诲，也能够啊视死者如视生。那有一个4年级的孩子，刚好他的外婆啊去世了，那他去参加丧礼， 他的舅舅啊，抱着他外婆的骨灰，正啊，要到道场去安放，就在这个路途过程当中，开车啊，开得比较快，有点颠簸，他的舅舅啊，马上呢去跟司机讲，他说我的母亲啊，不习惯坐快车，你开慢一点。结果这个孩子啊，回去以后啊，就跟老师说，他说老师啊，我的舅舅啊，是不是做到了事实者如事身？我们对父母的恭敬之心啊，绝对不会因为啊他的离去啊而有丝毫的减少。我们对于祖师大德的恩德啊，也不能因为他们的离去啊而有丝毫的怠慢。好，那前面所讲的内容啊，就是入则孝。其实整本弟子规啊都在谈什么？孝啊。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从兄弟的和睦到对一切长辈的尊重，父母看了非常欢喜。再来景的部分，我们生活有节度有分寸，言语有诚信有信用，这都会让父母啊非常放心。最后泛爱众亲人，余力学文，我们跟人相处的和乐，自己的学问啊都能不断的增长，父母啊都会对我们啊很满意很放心。所以当我们把整本弟子规做到了，就是啊把孝啊做得很扎扎实实。而当一个人啊能时时啊把孝心放在心上啊，他的敏感度啊就会越来越高，他对自己的言语行为啊就会越来越谨慎，常常啊关照。因为啊德有伤贻亲羞。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